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中共百年大庆时发表讲话，强调忠诚，被认为是在向全党发出警告，中共可能正面临新的重大分裂；日本高官又触动中国底线，更加明确地把台湾称为民主国家；日本与西方国家对台湾的认同感日趋加强，幕后推手是谁？面对港版国安法强力震慑，无党派学者钟建华表示坚持为港人发声。
这么多年来都是一个 我扮演一个我自己觉得都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多年来自己一直扮演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自己对社会有责任，不应该停止指出问题所在，不应让恐惧支配自己，甚至如果官方的角度是错误是谎言，就更有责任去发声。
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从2014年开始，针对中亚国家的一系列网络威胁可能与中国解放军新疆69010部队有关。
69010正是过去的10到12年里解放军袭击关键基础设施活动的主要部队。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中共百年大庆时发表讲话，要求把忠于中共作为首要的党员标准。中国观察人士认为，按照中共的语言，这应该是在向全党发出警告，中共或正面临新的重大分裂。
周二6月29日，中共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七一授勋仪式，29名中共党员获得了代表中共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受勋者来自军队、地方、艺术界和科学界做出杰出贡献的党员。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政党，目前有党员9190万，占中国人口的 6.6%。 这个党从1949年通过战争夺得国家政权之后一直统治着中国。习近平在仪式上完成颁奖之后发表讲话，习近平要求全党党员信党、爱党、为党，要求他们永远忠于党，要求他们为党奉献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生命。根据中共党内斗争的习惯，党内最高领导人公开提出某种口号，发出某种呼吁的时候，往往就是党内发生了最高领导人呼吁反对的行为。最典型的例子是毛泽东在1971年向全党发出三要三不要，这个三要三不要原则的提出就是毛泽东为清除他一手培养出来的接班人林彪而采取的斗争手段。1978年邓小平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目的就是清除四人帮倒台以后还存在的一大批党内忠于毛泽东路线的势力。中国观察人士指出，百年大庆之际，中共的内部控制更趋严厉，对外政策全面强硬，致使中国进入了与所有西方国家全面对抗的严重局面。各种消息来源显示，中共党内已经出现不同声音，习近平在内外压力之下，正在试图通过高压手段保住自己的地位。周一，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一篇文章称，中共18大以来，全国纪检检察机关查处了409万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有 374.2 万人。分析人士说，反腐被认为是习近平上台后的一个主要政绩，但同时也是习近平打击和消除党内异己的一个重要手段。今年党庆活动的规模和保安程度可能是中共历史上罕见的。据记者看到的信息，北京当局对街道上下水道都进行了安全检查，然后把大街路面上的铁盖子都打上蜡封标记，非官方指定的摄影记者一律不许进入庆典会场，相关录像将在3日后由中共宣传机构统一发布。微信上还看到， 中部战区空军保障部直属保障队近日发出的一个通知，要求家属院住户在节庆期间临街一侧不要开窗子，还要拉上窗帘，家庭不能会客，不能开窗探头观望、拍照和录像。另据媒体报道，原定周二晚上举行的大型晚会“伟大征程”突然提前到周一晚上举行，如此重大的纪念活动突然改动，在观察人士看来是极为不正常的事情。报道说，前任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等都并未出席。之前港媒说习近平会为江泽民和胡锦涛授勋，但授勋仪式上发现他们两人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授勋人员的名单里。中国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在百年之际加紧控制社会，警告党内和对外宣传，充分反映出他的现实与他一贯提倡的四个自信相去甚远。
实施近一年的港版国安法对言论自由产生了空前的震慑力，不少政界人士和学者选择了晋升。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国安法的确干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抉择，但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钟建华表示他有责任发出有别于政府的声音。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港版国安法实施接近一年以来，共有超过100名港人被捕，部分涉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也表示，国安法执法的随意性增加了自己的后顾之忧。
我都一向唔会呼吁啲人做啲咩嘢咁样嘅，就算我即系六四晚会。
钟建华说自己一向不会呼吁别人干些什么，就算六四晚会，他也不会呼吁别人参与。他觉得大家会懂得判断，那么现在就要更小心，不要有片言之语涉及这些问题。就好像《苹果日报》的李平先生也被说成勾结外国势力。真的是政府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钟建华本有上传文章到脸书的习惯，但他认为目前香港政治形势严峻，有必要做出调整。
我就由去年2022年的4月开始，一路至到去年的11月底，我都每日。
钟建华说，从2020年4月开始，直到11月底，他每天都会把一篇文章和一首诗上传到脸书。他的诗是使用唐诗宋词的题材，透过文章和诗来讽刺政府，批评政府不恰当的行为，甚至会批评共产党。他每天都会写，那段期间写了接近200篇，但是11月之后情况变得更差，他也写的比以前少了。今年1月之后，他往往只写诗，不写文章。他相信没有必要解释太多，大家也会明白。他用诗词方式寥寥几句，说的比较隐晦，大家可以猜一下他到底想说些什么。反送中运动及港版国安法引发不少香港人移民，今年头5个月，香港警方接获超过15000份俗称良民证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书申请，同比上升超过40%。英国政府自宣布开放 BNO， 也就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移民签证后，今年首季收到超过34000份申请。钟建华说，过去一年身边不少朋友也选择了移民。
现在似乎看，也都慢慢看到了，即政府似乎没晒底线的。过去一年，
钟建华说，现在政府似乎没了底线。过去一年，他有很多朋友都移民离开香港了，自己教的学生近期一家移民的也很多，他们都会提醒钟建华说很担心他的情况，又说不如你也离开吧。无论是否认识他的人都会提到这一点，这样 钟建华就不可以不思考这个问题。以前他持有 BNO， 也就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后来过期了也没有再续期。但是有了国安法之后，为了让自己和家人更安心一些，在旧的 BNO 护照过期十多二十年之后，他再度申领 BNO。 香港从今年8月1日开始会实施入境修订条例，赋权政府要求航空公司在航班抵达香港之前向入境处通报乘客资料，同时授权入境处可要求航空公司禁止运载个别乘客。虽然香港保安局强调修订条例只适用于前往香港的航班，但外界质疑修订内容让入境处具有不受约束的权利，阻止香港居民离开。
因为政府八月份就有条例就即系可以唔俾人上机啦，系嘛？
钟建华说，政府除了规定不让人登机，也有人提醒他说，他只有 BNO 是不够的，还要加上居英权。但是起码他现在又有了 BNO 了，有人会觉得是最后的保障。而疫情下，香港政府呼吁市民注射疫苗。他最初没有打算去打疫苗，然后有人提醒他，就算手持 BNO， 你要离开也要持有疫苗接种记录，所以四月底的时候他终于打了疫苗。国安法也让钟建华的家人对香港失去信心。
我第二仔在澳洲读完书之后，他是即系翻咗嚟香港，佢谂住喺香港。
钟建华说，他第二个儿子在澳大利亚念完书之后回到香港，本来打算在香港发展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但是国安法生效之后，有次他讲得很清楚，他打算离开香港了。当时钟建华觉得有些意外，但之后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对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很难在这样的社会度过余生。其实钟建华家里的主要亲人没有人移民，却在一年之间出现这样的转变。他说，最大的问题是目前的困局看似没完没了。
大家又不能够示威啦，不能够请愿啦。
钟建华说，香港人再也不能示威请愿，有些人连开声也不敢，加上疫情，社会十分郁闷，大家出来吃饭聊天话题离不开移民或者如何应对国安法之下的教育问题。可以看到社会普遍弥漫着对政府的不合作情绪，朋友之间都会以政府官员、亲北京人士、北京可笑的行为作为笑料，苦中作乐。但是另一方面，上层社会每天有在撒谎。他觉得最大问题是目前看不到政府想追求怎样的一个终局，问题是没有人知道目前这种气氛会延续到什么时候。钟建华在1997年香港主权归还中国没多久之后，在广州买了房子。最近几年他经常到广州度周末，但是2019年11月香港反送中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他在深圳口岸被大陆当局拒绝入境。钟建华向一名负责统战工作的中国官员致电查询，根据这名官员的说法，他被拒绝入境与形势紧张有关。
我会想下会不会，哎，反正都是了，那就索性买。
钟建华透露，他曾经想过干脆把房子卖掉算了，却又觉得有些可惜。他曾经计划退休后多些留在大陆，可以换一个大陆驾照，可以开车到不同地方游山玩水，浏览风光和历史名胜。但是以目前这样的环境，难免要考虑长远来说还是否要回到大陆退休。钟建华曾与负责统战工作的中方官员就香港问题交换意见，并以自己为例，认为香港人原先并不抗拒中央，而是北京的政策使香港民心越走越远。
就算我哋经常多嘴吓，要批评政府，甚至对中国嘅情况，
钟建华认为，就算香港人经常多嘴批评政府，甚至对中国的情况有意见，其实香港人并不是他们所说的反中乱港、抗拒中国文化，这正好证明了北京的失败。他说，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是支持民主回归的第一批人，觉得应该洗脱殖民地的历史，到了今天好像被形势所逼，越走越远。钟建华曾定期为苹果日报撰文，他说苹果终止营运对他本人没有太大影响，但背后的象征意义却使人感慨，
北京根本没办法去维持香港那个原有的生活方式。
钟建华说，这清楚象征了北京根本无法维持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无法实现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已对港人做出的种种承诺。所以最失败的不是苹果日报，也不是民主运动，而是北京。他说自己少了一个发表的平台，但他觉得其实大媒体的时代基本上已经过去，对他来说是无所谓。他写的大部分文字都不是投稿报纸的，大部分是在脸书或其他社交平台发表。他会继续写，以往每个星期他会在苹果论坛发表文章，也许以后每星期一他会在脸书搞一个我的苹果论坛。今年一月，香港警方到钟建华出任副行政总裁，负责协办和操作2020年民主派初选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调查。警方要求钟建华协助调查，并且到他家里搜证。钟建华表示，过去一年，研究所邀约学者越来越困难。
我哋初初谂住揾俾多啲机会啲年轻学者，咁但系啲年轻学者大部分都唔敢应约。
钟建华说，他们最初打算为年轻学者提供多些机会，但是这些年轻学者大部分不敢应约，也有些以前很熟的，甚至不回复钟建华在 WhatsApp 的留言。有些会很坦白的告诉钟建华，他们现在如果出来发言，担心会给上司糟蹋或者影响续约。有个别高校的人告诉钟建华，学者公开发言后要给上司写简报，就算有人肯出席香港民意研究所的活动也要请假，甚至不用自己的职称。以前不会有这样的事的，以前是鼓励大家去参与社会，在社区做出专业贡献，现在却变成这样。虽然面对不少挑战，钟建华强调会坚持发声，不会因为担心误踩红线而保持沉默。
咁多年嚟都系一个我扮演紧一个我自己觉得都系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嘅角色咧。
钟建华说，多年来自己一直扮演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他觉得自己对社会有责任，不应该停止指出问题所在，不应让恐惧支配自己。如果每个人都因为恐惧而选择晋升，正好是中了政府的计。他从来无党无派，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在每个人都自我调整，因为各种理由而觉得需要晋升的时候，钟建华觉得能说多少就说多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让政府和社会人士知道一种角度，而这种角度未必是官方的角度，甚至如果官方的角度是错误、是谎言，他就更有责任去发声。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日本高官又触动了中国的红线，更加明确地把台湾称为民主国家，这次又把中共战狼发言人给挑逗起来，立即向日本发出抗议。日本与西方国家对台湾的认同感为什么日趋加强？幕后存在怎样的推手？
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周一6月28日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参加一个研讨会的发言中，对西方国家延续一中政策，承认北京而不承认台北的做法提出质疑。他说，未来的人们将会如何评价这一立场，他也不知道。但他指出，民主国家需要相互保护，所以我们必须把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加以保护。中山泰秀还表示，日本与台湾地理位置接近，如果台湾出事，日本的冲绳地区也会受到影响，因为美国军队和家属就驻扎在那里。中国外交部对中山泰秀的言论非常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汪文斌说，把台湾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严重违背日方不将台湾视为国家的郑重承诺。最近几年，随着中国武统台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挑衅急剧增多，日本政界对台湾的看法才发生了改变。其实，这种情况不光发生在日本，美国人和欧洲人对台湾的情感和看法也都在发生变化。美国的一些议员在最近两年也陆续提出议案，认为美国应该承认台湾，以阻止中共武力征服台湾。去年七月，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领袖麦考尔表示，我认为对中共最严厉的惩罚措施就是承认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合法性，那将是朝着正确方向所迈出的根本性的一步。今年二月，美国共和党议员汤姆·蒂法尼、斯科特·佩里共同提出议案，呼吁白宫放弃美国一中政策，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议案还提出，承认与台湾民选政府之间正常化的外交关系，支持台湾在联合国及其他美国为成员国的国际组织内取得正式会员身份。捷克首都布拉格市市长赫瑞普在2019年宣布解除布拉格与北京的姐妹城市关系。捷克市长维施特齐尔和赫瑞普去年不顾中共的多方阻拦，实现了访问台湾的计划。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出的穷兵黩武的劲头，是日美欧对台政策发生变化这一现象背后的最大推手。中山泰秀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言时指出，中国在太空、导弹技术方面、在网络方面、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方面的威胁日益增加。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思想和意志都变得更加富有侵略性。他呼吁西方要觉醒，他说，我们必须觉醒。中山泰秀还表示，东京已经决定不会受国防预算不超过 GDP 1% 的束缚。他表示，日本的武器预算要增加，包括导弹在内。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台经贸会谈开幕的前一天，呼吁双方谈判代表将简化疫苗和医疗物资进出口程序作为这次经贸资商的一项重要议程。
美台第十一届贸易及投资架构协定定于星期三举行网络视频会谈，即将离任的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黎英杰和台湾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萧美琴共同主持会议。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代表台湾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举行商谈。蔡英文总统星期二在脸书上就台湾的防疫工作和美台将举行的 TIFA 会谈发表谈话，表示 TIFA 在时隔五年后重开会谈是台湾对外贸易非常重要的一大步，双方都认为现在是 TIFA 向前迈进的时刻。蔡英文说， TIFA 平台启动后才能系统性进行经贸对话，处理双边经贸议题。他认为 TIFA 会谈的重启对于未来台美经贸关系深化有高度重要性。贸易及投资架构协定是美台1994年签署的双边经贸对话平台，轮流在华府和台北举行，双方首届经贸会谈1995年举行，至今已举行了10次。 但是自2016年起，双方经贸会谈一直停摆至今。可能的原因是台湾禁止进口美国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今年1月，蔡英文政府顶住国内各方压力，开放美猪进口，为美台恢复经贸资商扫平了道路。蔡英文表示，T 发会谈中将把过去累积的议题因应国际新局势贸易议题逐一讨论，以便能有结构有节奏地推进双边贸易议题和全球议题。在 T 发复谈之际，台湾刚刚经历新一波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从5月中开始，新冠病毒疫情在台湾出现破口，确诊的感染人数和死亡病例飙升。不过最近几天疫情明显趋缓，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都大幅度下降。疫情的起伏引起台湾各界对新冠病毒疫苗的关注，而台湾对外采购疫苗一直很不顺利。目前台湾自购以及别国捐赠已经抵台的疫苗约为527万剂，包括美国捐赠的250万剂和日本捐赠的124万剂，已经接种疫苗的民众不到2350万，占总人口的10%。蔡英文总统在脸书上强调，美台 T 发会谈中一项重要的议程就是双方要讨论如何简化疫苗以及医疗物资进出口程序。蔡英文表示，台美在简化疫苗进出口问题上进行实质合作，对疫情控制将带来重要的助益。他特别指示台湾的谈判团队在这个问题上要全力以赴。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以及美国要加强美台经贸关系的愿望。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的数据，台湾是美国第10大贸易伙伴，2019年双边货物贸易额为855亿美元。
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从2014年开始，针对中亚国家的一系列网络威胁可能与中国解放军新疆69010部队有关。专家表示，中国网络攻击部队是解放军和国安部的结合，十多年内使中国从二线网络国家成为世界顶级网络威胁，而中国通过网络间谍作为其与美国竞争的主要工具之一，可能重塑传统的地缘政治。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纪熙的报道。
专门从事网络安全研究的美国 Recorded Future 公司旗下的研究部门 Instinct Group 最近发布报告，提出了被怀疑是中国国家支持的网络威胁活动组织 Red Foxtrot 与中国军事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Instinct Group 通过 Recorded Future 的开源工具和技术，长期跟踪该组织的网络威胁活动。通过大规模自动化网络流量组合识别分析，将该系列恶意活动定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69010部队。报告称69010部队很可能是隶属于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网络系统部的一个单位，该部门是解放军从事信息和网络空间站的分支。自主网络安全平台公司 SentinelOne 的首席安全顾问、数字政府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以及前美国国务院反恐援助计划高级顾问摩根·赖特告诉美国之音。他说69010正是过去的10到12年里解放军袭击关键基础设施活动的主要部队。赖特参与过多次 Recorded Future 的网络研讨会，他赞扬 Insect Group 的报告精确高质量。他表示，这些网络攻击组织既是解放军的一部分，也是情报部门的一部分，是解放军和国安部的结合。赖特表示，中国在网络战方面的进展非常迅速，估计有25000名人员参与其中，每个小组负责世界的不同区域，而69010部队正是针对中国的周边国家，包括印度、中亚、巴基斯坦等等。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副主任艾美丽·哈丁认为，
on its near abroad, sort of testing out a bunch of cyber tools.
他根据多年对俄罗斯在其邻近地区活动的研究，认为69010部队对亚洲邻国所做的攻击很可能是在测试其网络工具，然后扩大到全球范围内部署。他呼吁美国和世界应当关注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尽管 Insect Group 的报告发现了新的一系列威胁活动，但解放军的网络攻击并不是新鲜事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告诉美国之音。他说，中国从事网络攻击已经20年了。在全球高速互联网联通的头两三年内，我们就看到中国间谍从政府、国防部和公司窃取知识产权的第一例。中国还用它来追踪人权活动人士，从他们发现可以使用互联网来监视人们开始，就一直在这样做。刘易斯说，中国的网络攻击在过去10年取得了显著进步，是对美国的间谍攻击的主要来源。他援引一位联邦调查局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活动比他们在冷战期间所见过的都要严重。中国对美国的最近一次网络攻击发生在今年3月，一个中国政府支持的名为 Hafnium 的黑客组织利用微软交换服务器的漏洞进行了数据窃取，导致许多美国企业、政府机关和学校高达25万用户受到影响。去年7月，路透社报道，美国司法部对2名中国黑客提出起诉，指控他们10多年来在世界各地的攻击，盗取大量商业机密和数据，其中也包括在疫情期间对研制疫苗的莫德纳公司进行了侦查。中国对此做了反驳，指有关报道纯属污蔑造谣。而近几年对美国影响最大的是对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 OPM 管理政府文职人员的网络攻击。这次行动始于2013年底，直到2015年4月才被发现，超过2000万文职人员的指纹记录和社会安全号等人事档案被盗。全球科技政治论坛联合创始人兼主席格雷格里·特里弗顿在 OPM 黑客案发生时正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他告诉美国之音。他说，他的资料也在那次网络攻击中遭泄露，而他的情报部门当时花了很长时间才最终确认黑客来自中国的哪里。他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对这些数据做任何事情。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哈丁认为， OPM 案正反映了中国网络袭击的策略。中国愿意吸收大量数据，然后再想办法处理它。OPM 案的黑客拿走了所有的东西，然后他们可以等空闲的时间再进行利用。哈丁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顶级的网络威胁，他们有人力、有时间和耐心来解决问题，他们的技能在增强，所以中国绝对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威胁。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2020年国家网络力量指数报告将中国列为仅次于美国的最全面网络强国。而美国网络安全提供商 IronNet 的报告指出，曾经被视为二线的网络国家的中国一直积极并持续地建立其国家网络计划，利用了互联网时代的全球连通性，快速成长为世界上最杰出的网络参与者之一。赖特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进行网络攻击的目的与朝鲜和俄罗斯的恶意网络攻击不同。朝鲜因为经济制裁，他们需要钱。赖特说，对中国来说，他们不需要钱，这样做是为了知识产权。他们从美国等国家抢夺技术。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出，中国每年平均获取约6000亿美元的技术，然后进行复制和替换。所以其目的既有经济部分，也有情报部分。他们不是在追求金钱，他们要了解我们在何方面正在建设什么。我们的工业界的信息，他们还追求制药、生物医学、大学和研究方面，在收集情报信息和知识产权方面几乎没有限制，赖特说。2000年初，华盛顿时报就披露了中国政府机构的黑客闯入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计算机系统，窃取了大量包含核字样的敏感信息。赖特认为，这些窃取的技术信息已经被用于发展中国军事力量。中国的新型隐形战斗机看起来就和我们的非常相像，赖特说。 刘易斯则认为中国是在使用网络间谍作为其与美国竞争的主要工具之一。他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专注于窃取商业机密和技术，完全由国家或代表国家形式的个人完成。黑客可能不穿制服，但听命于解放军。刘易斯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网络威胁不一样。对于中国而言，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而是解放军还是国家安全部的行为。这些都是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刘易斯告诉美国之音，他与中国个别黑客的交谈。他们告诉我，中国是一个监视无所不在的国家。如果你进行网络攻击，警察通常在几个月内发现你，找来你家，邀请你喝茶，然后告诉他们，要么为我们工作，要么进监狱。哈佛大学出版社去年出版的《黑客与国家：网络攻击与地缘政治的新常态》一书，围绕黑客重塑地缘政治的不同方式进行了探讨。该书认为，跟传统的核威慑不同，网络攻击不是为了改变牌桌上另一方的打法，而是通过叠牌或偷牌重塑对决双方的权力关系。这是一项缓慢而阴险的积累竞争优势的业务。该书作者本·布坎南因即将进入联邦政府任职，婉拒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作为重塑地缘政治的例子，布坎南在书中着重讨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因为该部队的黑客行动范围和速度均是高产的。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特雷弗顿认为，随着网络攻击的兴起，地缘政治发生了剧烈变化。他说，未来的任何战争肯定会伴随着重大的网络活动。即便是为了钱的 Colonial 天然气管道遭黑客攻击案，导致美国东海岸的燃料供应关闭好几天，也具有巨大的地缘政治意义。网络空间越来越成为地缘政治争议和竞争的未来。特雷弗顿指出，许多美国公司没有很好的保护机制，一些公司对他表示，如果受到黑客威胁，他们愿意承受 5% 的损失。这对一家公司来说可能没问题，但在整个经济中，我们受到的保护不足。我们需要加强政府相关机构对网络攻击的应对能力，加强对供应链、问责制和透明度的关注，特雷弗顿说。赖特则认为，网络攻击不是新鲜事儿，但政府需要更新对它的定义方式。他说，我们必须对红线是什么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政策。如果你越过红线，我们就会从网络空间中的低强度冲突升级至启动战争战备。赖特认为，如果有人劫持几架飞机进山里，我们会认为这是战争行为。而如果攻击是通过网络空间进行的，例如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在冬天最冷的时候或夏天最热的时候影响了电力、水和食物等基础设施，造成对上百人的生命威胁，我会认为这就是一场战争。美国之音记者纪西，加州报道。
自拜登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就致力于团结盟友，以合力对抗中国。然而，夹在两大国对峙间的中等强国，对于价值与利益的衡量、选边站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亚太地区是中美竞逐的主要战场，日本和澳大利亚明确地示出联美抗中的态势，影响力扩及欧洲联盟。然而，日澳是在什么条件下？又是如何操作结盟，成为欧洲等中等强国的风向球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至今为止，拜登政权持续透过结盟关系来抵制中国各种危害国际秩序的行为，日欧澳等中等强国的态度是重点。然而，中等强国未必都以完全相同的立场看待中国。日本与澳大利亚在近期的共同操作被许多专家视为是对于联合抗中所做的序章，成为日后美国顺利组织西方盟友对抗中国的基盘。
曾担任哈佛大学研究员，目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随着中国威胁的增加，日本和澳大利亚都试图巩固他们与美国的结盟关系。由于地缘因素， 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包括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是日美澳三国的共同担忧。他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与美国的协调政策可以从最近日澳之间的双边部长级会议得到一定程度的确认。日美澳是印太地区的主要民主国家，日澳之间明确加强合作对于美国与欧洲等国结盟抗中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古贺庆说，
日本とオーストラリア基本的にミドルパワーとしてその国際的に見られて、日本の方がまあやはりその人口
日澳两国都是中等强国，但因国力与美国同盟以及经济依赖的关系，相较之下澳大利亚受到中国的威胁感比日本大一些，而这两国相对了解美国对中的强硬立场，所以通过日澳在中国议题上的共识确认，不仅证明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和态度的外交共性，也是未来其他民主国家将采取何种方式相互配合以推进和调整外交政策的范本。因此由日澳之间先强化在中国议题上的共识，不只是对于其他国家有带头效应，也能让日后的进行方式更容易调整。从美国在三月启动亚洲外交之旅以来，日本与澳大利亚就对中国在民主、和平、人权与国际秩序等议题上频频公开发表意见，而且表态的方式一次比一次强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澳两国在中国议题上的表态可以简略分为三大块，价值、经济以及安全的议题。他特别指出，在价值议题上，日澳对于台湾海峡、人权、香港、新疆都提出了严重关切，在用词上直指中国，也是为往后团结中等国家而铺陈。宋文迪以本月所举行的日澳外交与防卫部长二加二会谈为例，指出中国问题是最大的讨论重点，会后的联合声明内容并不避讳中国所认为的敏感话题，而且用词较以往的国际高层会议声明更加强硬。他还以台湾议题为例指出，日澳的会后联合声明中用词一字不漏地紧跟着四月份美日峰会与五月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领军的 G7 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所用的词语。比起五月份的美韩联合声明中回避制酌的情形，显示出同样是亚太地区的中等强国，日澳对于联美抗中的决心比韩国强烈。宋文迪说，
Previously there was still some plausible deniability or political cover, because if it's bilateral settings,
之前日澳分别与美国举行双边高层会议时发表的声明尚且具有保护伞功能，以及若发言强硬，两国可称是美国主导，日澳只是被动配合非其本意。然而在美国缺席的场合，日澳依然以同样规格强硬发言，呈现出双方已经暂时放下对中国的顾虑。宋文迪说，
There are both short-term and long-term factors at work. The short-term factor was simply
形成这个状况自有其小背景和大气候。小背景是接下来的多国峰会，可以为日澳的表态提供另一个保护伞。日澳对于中国议题的态度虽然强硬，但是只要接下来的几个多国峰会共同提出和日澳差不多的强硬声明，北京面对西方民主国家联合表态，考虑到以一敌多局面不利，很有可能会选择暂时软化，避免正面冲突，也就连带的在制裁日本和澳大利亚方面比较节制，因此日澳认为此时强硬成本相对低。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西方各国之间皆有对中避险之心，对于力度和时间点选择上却各有其盘算，也因此日澳作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必须于此时鼓起勇气带头示范，一方面说是为其他诸国做榜样，也可以说是预先挤兑其他诸国，让他们不好意思太落人后。宋文迪表示，日澳之所以甘愿冒着风险自愿示范，为拜登呼群保义联合西方建立对中统一战线立下大功，可见得美日澳三方作为四方安全会谈内核的向心力，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日渐巩固。日澳双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 即便因此而成为被中国单独施压的理由，美国亦将不会置身事外。早在六年前的日澳二加二会谈上，双方就提出加强日本自卫队和澳大利亚军队的合作，去年底的日澳首脑峰会中也对此达成协议，而本月的日澳二加二是自卫队在实施武器等防护上首度加入美国之外的国家。所谓武器等防护，是日本自卫队应他国军队请求而保护其潜艇和飞机的活动，列在2016年施行的安保相关法令，原本设想的对象只有美军，而在去年10月的日澳防长会谈中，双方同意就增加澳军作为保护对象开始进行协调。担任日本官方机构的中国问题专家 M 先生向美国之音指出，这意味着日本将澳大利亚定位为仅次于美军的军事盟友，具有准同盟的指标性意义。而对于除了美国以外没有其他军事盟友的日本来说，此举在对中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这让日澳两国确认了以美国结盟为中心共同对抗中国的政策，也是为了接下来团结美国以外的民主阵营对抗中国的重要程序。宋文迪说，
On defense cooperation, the 2+2 also indicates that Japan and Australia are going toto, as soon as possible,
在防卫方面，声明也提到了双方即将排除万难，以最快的速度签署互惠准入协议，以及拓展资讯共用和标准设定协力。前者相当于日本自卫队日后将对澳军提供保护，接近于将集体自卫权延伸到澳大利亚；后者则是澳大利亚投桃报李，将日本往五眼联盟的情报共用内核又拉近了一层。古贺庆则认为，因为在执行面上，日澳军事合作有现实上的困难，从武器等防护开始合作是较为合理的。他说，
南シナ海、まあ、あの東シナ海においてどのような協力ができる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になると、これ軍事的にはすごく難しくなると。
目前日澳在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军事合作在执行上有相当难度，需要更多细节的讨论。一旦日本周边受到袭击，要澳军赶来东中国海与自卫队合作，目前看来现实上很困难。所以与美日同盟这种关系相比，仅在需要的时候提供武器等防护的军事援助，对日澳在军事上的合作是一个有执行可能的良好开端。另一方面，日澳也谨慎考虑中国的态度，所以避免一开始就直接结成军事同盟，而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处理军事合作，加强彼此的关系。古贺庆表示，虽然在军事上的直接合作目前较困难，但在国际法上维持和平现状与和平解决纷争等政治方向的共同性确认，以及对其他国家释出的意涵就非常具有意义。日澳的军事合作是开启新的方向，在外交上联合抗中的意义，对他国的影响力会很快的发酵。近来虽然民主国家对于中国问题均有单独或联合表态，但是各国对于要对北京采取公开对抗立场的程度，包括针对中国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问题有不同的意见。其中部分国家担心结盟表态会被视为反中集团，有损其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不愿意对中国太强硬。中国同时是日澳双方的最大交易伙伴，日澳又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的呢？宋文迪分析说，
On the economic side, if you look at the very first paragraph of the 2+2 joint statement,You can see that they already highlighted,
在经济方面，本次日澳二加二声明的第一段开门见山便提出双方应该深化经济互补性，以及明言反对经济压迫，相当于日本明确的支援近一年来饱受中国经贸制裁的澳大利亚。再者，会议结束当天，日经新闻马上报道美日澳三方将共同重振被打入冷宫已久的蓝点网络基础建设计划，数日之后再进一步通过所谓重建更好世界的全球基础设施倡议。各大西方国家承诺将为中低度发展国家缩小资金缺口，相当于提供透明度和责任性更高版本的一带一路替代方案。 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 M 先生指出，本次日澳二加二会谈中，双方都在重新审视自己与中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在过去，两国都相当重视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然而，随着中国军事扩张的迅速推进，继续奉行以往对中外交政策已不再具有实质意义。在现实国力上，日澳双方都没有单独与中国竞争的条件，因此两国需要共同应对中国。在经济上，中国依然都还是日澳双方最大的交易伙伴。通过深化日澳贸易关系，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是一个方案。分析人士认为，日澳的改变也将影响其他民主盟友重新思考与中国的外交与经济的拉锯关系，让美国在团结他国对抗中国的作业上更有发挥空间。针对中国可能的反应， M 先生做出三点预估。第一，中国会抱团取暖，大打外交战。为了与西方民主阵营抗衡，中国将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部分东南亚国家、中东、非洲等国家的关系，建立以中国为主的阵营。尤其是当前世界各国都将如何应对新冠病毒感染列为重中之重，中国必然更致力于疫苗外交。第二，中国会进一步加强灰色地带战略，预计中国海警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近海的活动，无论在强度或频繁程度都将提高，以达到对这些海域周边的亚太国家的军事威吓作用。第三，经济制裁是中国的拿手好戏，包括日澳与其他西方盟友都和中国有着深厚的贸易关系。依过去的例证判断，中国很可能再度利用贸易制裁来削弱民主阵营联合抗中的意愿。M 先生也预测，中国将利用前不久颁布的反外国制裁法，虽然他并不认为中国真的会立即执行此法，但至少会使那些同中国有贸易行为的国家感到不安，这就达到松动这些国家意志的效果了。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中国房地产大亨潘石屹将 SOHO 中国打包贱卖给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终于基本清空国内资产，证实了早先潘石屹要跑路的传言。潘石屹一再否认他要跑路的传闻，可是他为何破釜沉舟，急于清空国内资产？下面是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就上述问题发表的个人看法。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潘石屹等商界大佬的投资行为就是中国政治形势的风向标。他说，
这几年隔三差五的我们就会听说有人说潘石屹要跑路，这一来是潘石屹有些举动使人猜测他要跑路，二来也是很多人自己设身处地觉得今天中国的这个形势对民营企业家不利，那么三十六计走为上，所以他们就推测潘石屹要跑路。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是潘石屹，那我就要跑路。那本来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资本家改变投资策略，昨天投这儿的资，今天又改为投另外的地方的资，那么这个本来是很平常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在中国呢就有些不一样。因为在中国一些民营企业家的他的投资行为就可能成为一个风向标。你就拿潘石屹情况来看，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潘石屹要跑路，就证明中国的经济形势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形势不好，如果传言成真，潘石屹果然跑路了，那就进一步证明中国的形势不好。如果潘石屹想跑路结果没跑成，那就更进一步证明中国的形势不好了。另外当然潘石屹引人注意呢，就是他同时还兼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这也是大家对他的这个走向格外关注的原因之一。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他这个关于望京 SOHO 和海外滩 SOHO 的这个交易能不能如期完成，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另外呢，已经有相当大一批资金转移到了海外，但是还有一些呢还在国内。那么他这些资金是不是都，他是不是打算把它都转移到国外？如果他有这个打算，能不能够实现？ 另外，他作为他本人是留在继续留在中国，还是也移居海外，这些情况都不太清楚，现在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呢，作为一个风向标，他的走向以及下一步中共当局的会采取什么样的这个反应，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潘石屹的出身是来自于他对习近平的政治担忧。他说，
潘石屹作为一个商人，那他的行动的逻辑当然是跟经济动物的行动逻辑是有关的。那么这里边呢，他之所以他的经营行为引起国内的媒体的尤其是刚才也讲到这些左翼人士的这些关注了，那么是因为他的经济行为的逻辑了，那么跟目前的中国的政治发展的逻辑了发生了某一些就是不合，或者甚至了有一种就是挑战当下政治逻辑的运行。因为我们都知道房地产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跟政治了是密切相关的，在美国了那么也这样，我们都知道像川普作为一个房地产那个大亨呢，那么所以我们都看到突出的表现出房地产呢，包括今天那个佛罗里达的房子的垮塌等等呢，你可以看到政治权力，那么地方政治跟房地产呢是结合的非常紧的。那么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土地还是国有，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呢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他的整个那个发财跟权力呢是结合的非常紧，那么他的整个行动的逻辑当然他们有更敏感的这种政治嗅觉来捕捉到了权力发展的变化。另外呢，我就想说一下，因为SOHO 中国了，那么在英文里边，本来 SOHO 是因为我们纽约这边有一条街叫豪斯顿街，那么也就是豪斯顿街以南叫 SOHO South of Houston， 那么但是你可以看到了，如果把它放到中国这个语境呢，其实就是一种收获中国。那么收获中国，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潘石屹和他的妻子张欣呢，在过去20年那个时间里边呢，也就是90年代到现在了。可以说呢是比较就是成功的在中国呢获得大那个面积的收获。现在呢基本上来说呢是收获期呢已经过了，尤其我们看到从他的2013年在美国那个收购那个通用公司的那个持了他们40%的股票开始了。其实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因为习近平在2013年呢那个完全上台以后呢，那么对习近平的政治当然就有某种担忧。所以我觉得他今天的那个完全的一种完全的华丽的转身或者成功，那个就是那个抽身走人的话呢，当然是过去近10年的发展的结果。
中国绝大多数民企大佬都是在1990年代掘到第一桶金，在江珠胡温时代发家致富的。2012年进入习近平时代，尤其是2017年进入习的第二个任期之后，民营资本的萧条期开始了。马云、柳传志、王健林、孙大武等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位位叱咤风云的商界大佬，或急流勇退，或身败名利，或身陷囹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共并不是要打倒民营企业，但中共建政后类似的情况已经在过去发生过了。他说，
确实今天出现的情况表明了中共当局最高当局的政策的一种变化。当然今天中共当局并不是要打倒民营企业、民营资本，但是他确实要打倒这些冒尖的民营资本家，而这种行为本身呢势必也会影响民营资本本身的发展。这个从中国过去的历史上也常常有这种情况，每当经济搞得很糟糕的时候，他不得不就是引入资本主义来缓解这个形势，而当经济情况一旦好起来了，他专制的那一派就要趁机加强政治上的控制，从而再去打击这个民营的资本。这个在过去历史上是已经屡见不鲜，那么今天我们无非就是面临了个类似的一个循环而已。
很多人把习近平看作是一位原教旨共产主义者，这并不是说习近平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说他和毛泽东一样执着地相信共产党的消灭私有制的初心。他和邓、江、胡的确不是一路人。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今天的习近平已经陷入到一种政治上的癫痫症当中，而他想要去挑战市场的权力。他说，
在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里边，或者在中共的整个政治经济学里边，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要抢占制高点，到底是由国家权力来控制整个政治经济，还是由市场经济了能够跟政府了那么形成某一种分权。那么中共呢，当他在得势的时候， 他就会去打击那个帮助他的人。当他在就是说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会千方百计了，那么去向其他的人呢，那么示好了，那么寻求那个其他人对他的帮助。他缓过气来以后呢，他又会忘恩负义。所以今天说了，习近平所谓的不忘初心呢，其实就陷入到了一种绝对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这种就是狂热主义了，陷入了一种政治的癫痫症。那么目前你可以看到的，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就在于他的权力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生活，越来越庞大的那个经济的市场的权力了，他感觉到了非常棘手。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